《隋唐演义》续集65回，书接上文。韩擒虎把李密18家反王接进行宫大院，虽然说是行宫，与长安的正式宫殿也没什么区别，只是规模小一些，房间少一些而已。院里十分平坦，十分宽阔，各家王子都下了马，一字排开往正殿上观看，就见韩擒虎顺着金阶走到大殿里边，过的时间不长，连龙一挑走出一群人来，李密、秦琼、徐茂公、程咬金等人定睛瞧看，走到头一个正是奸相宇文化忌，在他后头跟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，旁边是靠山王杨林，引路的就是老王子韩擒虎。大伙一看见宇文化忌，恨得牙根都痒痒啊，心说大隋朝倒霉就倒到他身上了，这个老奸贼还活着呢，看下一步找你算总账。奇怪的是，这宇文化忌一点都不在乎，跟平常一样很潇洒的站到台阶上，周身上下是满身官服，用眼打量18家王子，各王带来的大将，再看宇文化忌，点了点头，微微还笑了两声。各位，欢迎大家光临。哎，事到了现在，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现在向大家通报一声，当今我主隋炀帝已经一病不起，现在正在寝宫里头，已经处在弥留之际啊。几天前他还清醒的时候，曾经吩咐我们说，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，他愿意把隋朝的江山让与有德之人。可这件事儿我们犯了难了，各位啊，你们看看，你们一共是18家王子，究竟传国的玉玺给谁？谁来接替皇上这个位置？哪位能登坐九五之尊？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。哎，我各位王爷，大家都来了，你们商议商议，看谁来接替。宇文化忌说到这儿，一点手，从大殿里头走出一名老太监，就见他低着头，稳稳当当迈着方步，双手托着金漆茶盘，茶盘上放着一个金盒，不用问，这肯定是传国的金镶玉玺。就见这个太监来到宇文化忌近前，把茶盘往前一递，宇文化忌伸手把这金盒提起来，轻轻的放在对面的桌子上，然后冲四拜说，各位王爷，这就是你们盼望得到的金镶玉玺。我说，你们各位王子商量商量吧，你们要认为谁合适，谁就来取玉玺，他就是隋朝的继承人。当然了，你们改朝换代起什么国号叫什么名，那是你们的事。各位啊，请吧，都别客气了。18家王子听得清清楚楚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不想当皇上？谁要掌握了金镶玉玺，谁就是皇上。 每个人的心里都热乎乎的。这些年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？就为的是这颗金镶玉玺呀、哎呦，人们的心里的无比的嫉妒，谁都想着把玉玺归为自己。但是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谁都得掂掂自己的分量，你有没有那个资格，有没有那个条件，别人服还是不服，你就有了玉玺能不能稳坐江山。所以大伙心里都有一本账。面对玉玺，十八路王子大家开了个碰头会，究竟谁过去接玉玺，七嘴八舌的议论了半天。最后济南王唐璧说话了：各位啊，我自己谈谈我的看法啊，咱大家也不必争也不必让，依我看，有条件得金镶玉玺的非瓦岗山莫属啊。大家都知道我们谁能比得了瓦岗山，我们有人家兵多，有人家将多，还是有人家势力大。在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还是瓦岗山，因此我同意这颗金镶玉玺就让给瓦岗山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。唐璧带头一发言，有几个顺着说的：对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我赞成，我赞成。就有几家王子不同意，也没有办法了。本来唐璧说的是实情啊，最后是一致通过，这颗玉玺谁都不要，让给瓦岗山的魏主李密。哎呀，李密是心花怒放啊。李密心说，瓦岗山要得了玉玺，我是当之无愧的皇上啊，将来我登上九龙口，我就是皇帝陛下，至高无上啊。哎呀，真想着有那么一天。李密脸上放着光彩，嘴里的还挺客气，说了点客套话，谦让了半天。最后大家说：我说李王爷，你也甭客气了，赶紧派人去接收玉玺吧，时间宝贵呀。好办。李密这才点了头。谁去过去拿玉玺？秦琼本来想过去，正在这时候，大锤公子秦用从旁边过来了。爹爹，接玉玺还用得着旁人吗？而我就可以了。众位等着，我代表咱们瓦岗山去接受玉玺。再说秦用把马往前一提，来到金阶之下，圆圆玉甩邓立安从马上跳下来，把这对大锤往德胜沟上一挂，皮带撩袍，噔噔噔走上金阶。宇文化及、宇文成都、靠山王杨林、韩擒虎等等等都在金阶上一字排开，在那站着。宇文化及的前面是一张桌案，玉玺就放到桌案上。当时秦用兴高采烈来到桌案旁，跟宇文化及说：哎，我老家伙，我代表瓦岗山来拿玉玺。宇文化及点点头：好好好好，你是哪位？秦用。看着没，瓦岗山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是我干爹，我是他干儿子。
哦，
宇文化及点了点头：好啊， 既然瓦岗军派出代表来了，我自然没有什么意见。请，玉玺归你了。这秦用一伸手把玉玺盒子拿起来了，刚才也多了个心眼儿。秦用心说，这么便宜就把玉玺夺到手了，其中有没有鬼八卦呀？不行，我得检查检查，看看盒子里面有没有玉玺。没有，宇文化及，我一把我抓住你，咱就算总账啊！你骗人可不行。你说秦用这个人傻吧，在关键的时候傻中还有奸。再看秦用一伸手把茶盘里的金钥匙拿起来了，把上面的小金锁嘎巴一声打开，用双手一推把盒盖周开，里边装的是金镶玉玺呀、啊！但是周开盖往里一看，哪来的玉玺呀、啊？根本就没有。让自己猜中了，不但没有玉玺，在盒子里头装着九颗毒箭，尖儿都朝上，带崩黄带卡黄，盖儿不周开没有事儿，盖儿一周开消息一泛，它自动弹射呀，而且这箭头上全都有毒。秦用往里一探头的这么功夫，想要躲可就躲不及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嗤，九颗毒箭有七颗射中秦用，脸上脖子上全是毒箭。秦用哎呀一声蹦起了多高，翻身栽倒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从金阶上就摔下去了，顿时绝气身亡。大伙看得清清楚楚，秦琼心一翻个，我的儿！再看秦叔宝身子一摘，好悬没摔落在马下，就开了锅了。十八路王子一看，嘿嘿，真没想到，在这最后的关头，宇文化及还耍鬼八卦。现在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你们都无处可逃了，他还想蹬蹬腿儿做最后的挣扎。好毒辣的手段呐、啊！秦用死的太惨了，打吧杀吧打吧，众人齐撒战马，乱走交环，各朝兵刃是直奔大殿，要把宇文化及这些人一举全歼。哪知道与此同时，宇氏父子靠山王杨林、韩金虎等转身进了大殿，反手嘎嘣把门关上了。我说那玩意儿能挡住吗？再看众人从马上跳下来，顺台阶上去，刀也举起来，枪也抡起来，鞭锤齐下，屁咣屁咣歇着我，把门砸开，冲进大殿，再找宇文化及等人是踪迹不见。
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莫非老贼泪生双翅飞到天上了不成？不对，飞也得有个影，莫非他会土遁钻到地缝里去了？也不可能啊，地上本就没缝。大伙找啊找啊，还是没有。怎么回事啊？话分两头，再说这宇文化及，这个大奸必有大才。另外呢，宇文化及净做亏心事了，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，他怕人家找他报仇雪恨，因此抓紧了一切机会，动用人夫啊，日夜兼程
修建地道。你别看扬州城不大，这小皇宫也不大，但是地道是四通八达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狡兔三窟。其实啊，何止三窟啊，袁化基一看形势不妙，顺着地道走进内宫。所以到了内宫之后，他一想就抓紧时间处理后事啊。主要的这个杨广是件大事儿，只要他活着，就证明隋朝的江山已然存在，他已然是皇帝陛下呀。事到现在谁管谁啊？按照我的原计划行事，所以他带着亲兵卫队，他儿子袁成都来到寝宫，让袁成都在外头等候，然后袁化基皮带辽袍走进内宫，往龙床上一看，杨广在床上躺着呢。这杨广惨透了，这病可真不轻啊，可以说是病入膏肓，瘦的跟孙猴他兄弟差不多，两腮深陷，二目失神，奄奄一息，盖着龙被，仰面朝天在那躺着，他的爱妃萧美娘在旁边服侍，还有一大帮宫娥才女。这袁化及凶神恶煞一般急冲冲来到龙榻前，吓得使女们赶紧退下了。宇文化及哈西腰低着头看了看，陛下您现在觉着怎么样？其实杨广啊，别看病重，头脑还清楚，说话太吃力，但听得也很清。他一看是宇文化及，把嘴嘎巴嘎巴，那意思我现在够呛，外边的情况如何，但是他想问他说不出来。袁化基跟他相处多年，非常了解。陛下，你是不是关心外边发生的事儿？臣如实向你禀报，隋朝的江山社稷完了，你的江山垮台了，十八路反王凶兵百万已经把扬州包围，你听得见听不见？你听听，人喊马嘶，时间不会太长，就得杀到你的寝宫啊！陛下呀，你要落到他们手里，就得把你千刀万剐，暴尸街头。你比当年的董卓死的还得惨呢、啊。陛下，臣无能为力呀，我为了你的江山把心血都耗干了，怎么办呢？事到现在君臣一场，我不忍心你落在乱军之手，依臣看呐、啊、您早点升天吧，死了死了一切都了，别再活受罪了啊。杨广心里头清楚，心说这什么话这是？哎呦，宇文化及，宇文化及，你这是忠臣吗？你是逆臣呢、啊！你不但见死不救，你还用言语威胁于我。这杨广越听越有气，拼着最后一把劲儿，把眼睛还瞪圆了，怒目而视。宇文化及一看，呀呀呀，冲我瞪眼。嘿嘿，啊！你还想管着我？你还想摆皇上的架子？陛下呀，你收起你这套来吧，这不是当初了，你现在摆妈不是，你躺在这儿就得听我的摆布，不想死啊也得死，别活受罪了，我就成全了你。这宇文化及可够狠的。袖面高挽，往前一跟步，啊，疼！把杨广的脖子给掐住了，两个大拇指一扣他的咽喉，双臂一攒劲儿，哎呀！ 见杨广是手抛脚蹬，两个眼珠往上一翻，时间不大就不能动了，顺着鼻孔往外淌血，已经绝气身亡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啊！虽然说杨广该死，可是冤化鸡这么做也够缺德的了。老贼又等了一会儿，一看死定了，这才把手松开。一点手，他把萧美娘叫过来了。萧美娘是亲眼目睹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萧美娘不看则可，一看吓得是体如筛糠，软坐一堆，跟肉堆一样扑哧坐那儿就动不了了。宇文化及看了看，心说这是个祸水，不能留着，干脆把他也消灭。但是我事先得把玉玺夺得手啊，没有玉玺不算正牌的皇上啊。将来有一天我东山再起，我还得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呢，那江山是我的。贱人，快把玉玺拿来！
这
听见没听见？玉玺何在？
听见了，听见了。
萧美娘费了九牛二虎的劲，从腰带子上拿出金钥匙，转身奔太监儿。时间不大，双手托着金镶玉玺盒来到宇文化及近前，高高举过头顶。宇文化及接过来打开一看，正是国宝金镶玉玺呀！嘿，谁把这玩意儿得到手，谁是真龙天子。今儿个终于落到我的掌握之中了，哈哈哈哈！他把玉玺拿起来一检查，果然是真的，这没错。外边我盒子布布楞楞，诸多不便，盒他扔了没要，把这玉玺包吧包吧揣在怀里头，这就齐了。低下头，他看看萧美娘。这个女人怎么办呢？按理说应当把她消灭，但是离着近了，她发现这小美娘还长得真漂亮，年纪虽然不算小了，不老，连皱纹都没有，长得是千娇百媚呀！怪不得杨广这么喜欢她呀，怪不得外边盛传小美娘那乃是一代的大美人啊！哎，宇文化及一想，干脆把他留在我的身边，早晚服侍我，这也算一件好事，总比杀了强啊。美人，我且问你，你想活呢还是想死？你要想死方便得很，怎么都能了却你的一生，要想活就听我的，给老夫做个妾小，跟随在我的身边，保你吃尽穿绝，迟早有一天我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你依然是我的皇后。